啊，弟兄姐妹平安。致敬的亲属，我不知道你认为你致敬的亲属是谁呀？家人啊，看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几个字啊？致敬的亲属，好像从字面上来讲，就是关系最近的亲人或者亲属。我猜大部分人会说夫妻或者父母或者儿女。来到加拿大有一个很不习惯的地方，就是有年纪还没有大，他们就做这个保险的，或者他就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立遗嘱啊？我说我也没有多少钱，为什么要？他说我们这里立遗嘱是很早的，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接到天家了，所以要立遗嘱。立遗嘱当然有这个受益人，或者说我们买这个life insurance 人寿保险就有一个受益人我们就通常会把关系最近的那一个人写在上面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写子女大部分都写子女。但是我也听到过我很奇怪，我听到过有人是写教会的我死了以后房子捐给教会，就让我很吃惊关系最近的人可能有人说是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不过也有人也不同意有一句话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就是两只鸟在一个林子里面，但是一听到枪声以后就跑到一个跑到东边一个跑到西边大难来临各自飞。那有人说的确，但是父母是最好的，因为父母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女儿儿子因为他再落魄再可怜总是会好。那致敬的亲属一方面是讲到关系最近的，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处境，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你自己当然解决不了，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可能也是父母或者是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如果你年纪大了以后可能是你的儿女或者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一个远房的叔叔或者舅舅，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钱虽然你的父母比较爱你，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帮你解决你遇到的困难那个远房的表叔或者伯伯虽然关系没有那么近，但是他有这个能力，他有很多的钱，他可以来帮你所以在你的生命中出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讲到之前我想回忆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上一次我们讲了什么可能都忘记哪一卷书都忘了约伯记内容肯定是忘了上一次我们讲约伯记讲到约伯是无缘无故的受到了很多的苦难对他来讲其实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做的都很好原因是因为在天上开了一个会当然这个会约伯就没有机会参加，所以他也不知道原因因为这个撒旦这个控告者他跟那个上帝说，约伯敬畏你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撒旦说约伯能够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了他很多的东西你给了他很多的财产，你给了他很多的牲畜，你给了很多的儿女，所以呢约伯一定是敬畏你的所以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控诉当中神是非常信任约伯，所以他允许撒旦对约伯进行这个试炼这个约伯记的结尾就是讲到约伯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却亲眼可以见到你，非常不容易对约伯来讲。 我相信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当中，或者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挑战。我为什么要跟这一位上帝啊，在我生命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无缘无故的事情，在经历的这个路程当中啊，我们谁又有这样的信心来坚定的去跟随我们所相信的神，哪怕我们看不到希望。啊，路德记的路德啊，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啊。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路德的那个婆婆拿俄米啊，她所信奉的那个上帝啊，她所信奉的那个神，给了她很多的很悲惨的事情。老公死掉了，然后呢，两个儿子也死掉了。那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啊，一个是路德啊，还有另外一个，两个娶了两个媳妇，结婚了十年啊，一个孩子都没生出来，两个儿子也死掉了，一家人啊只剩下三个寡妇啊。然后拿俄米，这个婆婆拿俄米说，我相信的这位上帝，他让我受了很大的苦啊啊，所以这个婆婆后来要回到她的家乡，她就劝那两位媳妇啊，她劝两位媳妇回娘家啊，她说她说女儿啊，你们回去吧啊，我年纪已经老了，我也不可能再有丈夫啊啊，如因为在当时如果她有丈夫，她再有丈夫，她再能生孩子的话，还可能去娶这两个的媳妇啊。你们为什么还等着不去嫁给别人呢？啊，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象一下这两个媳妇，他们怎么可能还要跟着拿俄米的那个神啊？所以，当婆婆劝他们回去的时候，一个媳妇就那个俄尔巴就回娘家去了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那个路德。这个路德在面对这样的处境当中，他讲的那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路德说，你不要再催我了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相信这句话是我们对路德记最熟悉的经文之一啊。但是面对这样的处境啊，这样的决心啊，这样的一种誓言，我们觉得是很遥远的啊。我相信这个是比夫妻之间的这种山盟海誓啊伟大的更多啊。而且这个誓言是出自于一个媳妇跟一个婆婆，婆媳的关系，有人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关系啊。况且这个婆婆跟媳妇的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已经没有了，因为她的儿子已经死掉了啊，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样一种的情况下，婆媳的关系能够维持已经很不错了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况且这个神对拿俄米来说，对路德来说，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看到的是一场的悲剧，这样的神我们还会去跟吗？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他就经文说波阿斯来到城门坐在那里恰巧这里经文用的一个字叫恰巧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就说某个人你来这里坐他就坐了下来非常的巧当波阿斯要去找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刚好就出现了可能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读过路德记可能你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简单的就介绍一下路德记路德记这个故事的开始是非常的悲惨三个葬礼开始我们一个是叫以利米勒的人他们一家是本来是住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伯利恒的意思就是 啊，粮食啊，粮仓的意思。但是这个粮仓啊，或者说这个面包的面包之家啊，直接翻译的话啊，这个粮仓却闹了饥荒啊。那如果是饥荒的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里的地啊，土地一定是没有出产的啊。所以这个啊，以利米勒这个人呢，他就带着全家啊，离开了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地方啊，伯利恒这个地方，去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叫摩押，我相信大家都熟悉这个名字啊，不太好的一个名字。以利米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我的王啊。不过呢，灾荒一来以后，他就开始跑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太好的啊外邦人的地方，在那里一住就是住了十年啊。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三个人，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为了躲避饥荒跑到那里，但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死啊，这是很讽刺的。他们为了逃命逃到那个地方，但是却都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会找一个地方去，跑到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跑错了地方呢，就像这三个人一样，命都没有了。有一个猎人呢，他在打猎的时候，他看到一头鹿啊，他就追那头鹿，不过呢就没有打到啊。鹿跑得很快就跑了啊，这个猎人就很失望，哎呀，今天又什么也没打到啊，又是空手而归啊。那这时候突然跑过来一只野兔子，跑到他的两个脚前，哎，啊，上帝可怜我啊，我没有东西吃，跑过来一个野兔子，很奇怪，那个野兔子应该是看到拿着猎枪的猎人是应该是往逃跑的，但是那个兔子居然会跑在猎人的两个腿的中间，他不跑，浑身的发抖啊。他还没有知道什么回事的时候，他猎人就看到了在不远处有一只狼，哦，然后他突然明白了，这个猎人就进入到了其实一场森林当中一场的小型的战争啊。那头狼一直在追那只野兔子，那野兔子跑得累得不得了，跑实在是跑不动了。他看到那个原本他很害怕的那个拿着猎枪的猎人，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他就躲在那个猎人的两个腿的中间啊。兔子是怕猎人的，因为拿着猎枪的猎人啊，说不定就一枪把他打死啊。但是当他面对死亡死神的降临的时候，他抱有一丝的希望，他盼望这个猎人啊可以能够来保护他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哪里跑啊？我们有的时候跑得也很累啊，也跑不动啊，很多的事情啊，生活的压力啊，人际的关系啊，工作的压力啊，父母子女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跑得很累，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避难呢？我们又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有盼望啊？啊，路德记的故事的转折点就是那个婆婆拿阿米啊，她听到了故乡那个伯利恒有粮食了，所以她决定啊归回啊。啊，这个是故事的关键的转折点。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啊，第二章开始啊，路德第二章开始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啊这个字啊，恰巧啊这个字。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啊，那个时候恰巧啊是经文说恰巧是收割粮食的时候啊，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当时为了照顾那些穷人呢啊，那些有钱的地主呢，他们就收粮食的时候就故意的不收得很干净啊，让那些寄居的那些穷人或者是穷人呢，就可以去捡那些他们收割留下来的一些的麦穗啊。 这个当路德去捡麦穗的时候呢，又恰巧跑到了多阿斯的这个麦地里面啊。那个更加恰巧的就是波阿斯呢，刚好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啊，一个亲属啊。婆婆拿阿米是个非常有心的人啊，她想为她的媳妇路德找一个下半身的一个托付啊，所以她告诉这个路德说，波阿斯有一个那个晚上在这个收大麦的那个晚上呢，会在打鼓的场上啊，所以这个路德那天就听了这个听了这个婆婆的话啊，静悄悄的就睡到了波阿斯的旁边啊。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女的为什么就这么就睡在波阿斯的旁边啊？其实那个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啊，你想嫁给这个人的话呢就是说这样的话，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啊，是当时非常委婉的一种求婚的一种表达啊。路德想为自己的下半身有一个托付啊，波阿斯当然同意了不过呢出现了一个的阻拦啊，在十二节他说的确我是你的婆婆的你的公公以利米勒的亲属，但是呢这个阻拦就是有一个人呢其实比我跟你们的关系更加的近啊，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波阿斯要娶路德啊，但是出现了一个阻拦，就是有一个人比波阿斯的关系比他们的家族更近啊，所以波阿斯必须要处理这个比他更近的这个亲属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条例，叫做自近亲属的条例啊。这个条例记载在申命记的25章和利未记的25章啊。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自近的亲属当中啊，当你的家族出现困难的时候啊，不能生存的时候啊，你的自近的亲属家族当中啊，有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承担责任的话，他可以把这个寡妇娶过来啊，然后呢跟他结婚，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生下的孩子呢就要归那个寡妇死去的丈夫所有啊。这个是当时家族对那些无路可走的那些人的一个条例啊。拿阿米一共有两个儿子，都死了，已经没有弟兄了，所以他弟兄已经没有了，只能在弟兄之外再找一个跟他们关系最近的那个亲属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可以赎回他们的土地，但是呢要跟这个寡妇结婚的话呢，他的第一个孩子要归这个寡妇的前夫所有啊，作为这个家族的一个延续啊。这个就是自亲亲属的条例，但是这个条例也不是强制性的啊，因为如果这个自近的亲属他不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啊，没有问题的啊。在申命记的25章说，但是呢他就要脱下他的鞋啊，就被称为脱鞋之家，好像不太好啊，就是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这个就是圣经这个申命记讲到脱鞋之家的这个来历啊。如果这个人脱下他的鞋以后呢，就表示他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么就可以轮到第二个跟他关系最近的人啊。波阿斯不能娶路德，是因为有一个人比他们的关系更近，所以他必须要处理这一个问题啊。所以第二天波阿斯就来到了城门口解决这个问题啊。古代的以色列城门口是一个做办大事情的地方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所有谈的交易啊，或者说一些的官司啊、审讯啊、判决，都是发生在城门口啊。长老们会来到城门口来做一些重要的判决啊。波阿斯来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的时候， 刚才我们第一节的经文就说那个恰巧就出现了啊，那个比波阿斯更近的至近的亲属啊，也经过那里。路德记有很多很多的恰巧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去看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发生的这些的恰巧啊，我自己在啊。参加高考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是三加一啊，语文、数学、英语再加一门你自己选的课啊，在上海是这样啊，你可以选物理，你可以选化学，你可以选政治那些啊，我当时选的是物理啊。高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考英文啊，英文那时候做那个选择题 A B C D， 用那个铅笔涂那个黑点。涂那个黑点，然后电脑批卷的话就根据你这个黑点的位置就知道你答的是对的错的啊。如果大家参加过那时候的高考可能有印象啊，但是我在考英文的时候，我做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发现没有地方涂了，就是怎么会没有了，我想完了，这个肯定有个地方跳了，就是漏填了一个，现在最后一道题没地方涂了，那我赶紧回头去找到底哪一道题重复涂了或者说忘涂了啊！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高考考得很糟糕啊，英文考得很差啊，本来可能还能考更好的学校，但是就是因为涂错了来不及找就扣了很多分啊。Jenny 他跟我后来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模拟高考的时候考的分数非常高啊，但是实际高考的时候比他的模拟高考的分数低了很多啊啊。恰巧这样子发生以后，我就在大学里认识他，恰巧我也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啊，所以我们后来就结婚了。恩爱的过了几年以后差不多是五六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吵架啊，吵得很厉害。哎呀，那个时候吵的是天翻地覆啊，三天一大吵啊，三天一吵吵，五天一大吵啊。然后呢，姐你就跟我说这个日子没办法过啊，算了，我们离婚算了啊。不能说离婚啊，这个不是好的榜样啊，夫妻不能讲离婚的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讲离婚啊，我也说离就离，谁怕谁啊，离。我们就跑到徐汇区的民政局啊，因为民政局是办结婚离婚的，我记得很清楚，星期五我们去拿着结婚证跑过去，谁都不服气，离就离。然后跑到那个民政局，那个民政局的同志就接待我们，他说哎呀，真的不巧，今天呢我们不办理离婚的业务啊，下个星期一再来啊。好，下个星期来，但是下个星期一因为我要出差啊，所以出差两周啊，其实出差两周这个火气就小了很多，回来也就没有提那个事情啊。如果那天开门，我也不知道会是现在我会不会站在这里啊。很多的事情啊，其实很恰巧。后来我们两周回来以后，我们就没有那么冲动，但是我们也知道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生活肯定不是一种好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就Jenny 就提出来我们移民啊，那个时候上海也蛮流行移民的啊，我们就找到了一家移民公司，他说他只办加拿大移民。其实那个时候上海去的最多的是澳洲啊，办移民最多的是澳洲，比较容易的应该也是澳洲，但是也不错啊。然后我们就找到这家移民公司，他说办加拿大移民啊，他说你们应该符合条件，所以很快也批下来啊。然后我们就来到温哥华啊，恰巧又遇到一个做理财的，我们也不认识，他打电话到我们家啊，你们有没有小孩，我们说有，我们可不可以给 给你介绍这里的儿童教育基金那个 IESP 啊，有政府的补助。我说好啊，有补助好。然后又来，恰巧他又是一个基督徒，他又来领我们去教会。在教会里我们也是很碰巧的遇到了一个上海的家庭啊，他们很关心我们啊。后来Jenny就怀孕了，我们给父母办探亲，就拒签，因为我们收入不够啊。他就办探亲的，他收入要符合多少多少才可以啊。那拒签以后就这一对家庭还有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来帮助我们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教会姐妹的弟兄姐妹的爱心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后来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成为了基督徒啊，慢慢也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事啊。在学习服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有很慢慢的开始变得很成熟了，慢慢的成熟了。也借着我们的服事，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成熟。但是当我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当时我已经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要服事啊。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恰巧这个 Jenny 又出现了一次很大的意外啊，她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啊，医生说生命非常的危险啊。然后我们请教会的长老牧师来到医院的手术室门口，我们一同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恰巧地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愿意来服侍我吗？我也跟上帝提了一个要求，如果你给我一个印证的话，我就愿意来服侍你恰巧上帝也给了我这个印证，真的是感谢神啊！所以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有时候开玩笑跟监理说，那天如果星期五民政局开门的话，办那个业务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婚了？我在想，回顾我自己50多年的生命，现在很多的恰巧都是神的保守和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我自己现在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波阿斯要娶路德不过呢，有一个比他更近的至近的亲属比他更有优先权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到这里以后，如果那个更近的亲属如果没有拒绝这个故事怎么发展下去很恰巧的是，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放弃了他的权利故事的发展是非常精彩的。波阿斯就先问那个至近的亲属，他说：“你愿意属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吗？”那个亲属很爽快，他说：“我肯了我愿意我相信波阿斯那时候就很紧张如果这样的话，他要娶路德就娶不到，就被他娶过去了然后他就继续的说如果你知道，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条例，如果你要买这块地，你还有一个义务，你要娶路德。你娶了路德以后，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吗？那个至今的亲属他肯定知道但是波阿斯就继续的提醒他经文继续的提醒他说，如果你要娶路德的话，你跟他如果生下孩子的话，这个孩子要归路德的死去的丈夫所有，来延续以利米勒家族的产业那个人想想肯定不划算，我赎他这块地跟他生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又把那块地拿走他的钱不就打水漂吗？对不对？所以他马上就回答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我就不肯赎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样对我的产业是有爱的，有阻碍的，对我的产业是有阻碍的这个至近的亲属就不愿意担负这个责任于是就把鞋脱下来作为凭证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权利波阿斯这个时候就有惊无险的成为了路德 最至敬的亲属了，因为前面那个至敬的亲属他已经放弃了啊那个权利啊，所以布阿斯才可以娶到路德啊。路德记的故事非常的精彩，主要是三个重要的人物啊，拿俄米、路德还有布阿斯。我们来看这个三个人物啊，我们先看拿俄米啊。拿俄米她的丈夫死了啊，儿子也死了，儿子和媳妇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孩子。拿俄米已经老了，她肯定是不能生育了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婆婆拿俄米她为自己着想的话，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至敬亲属的法力，让两个媳妇能够找到其他的能够娶他们的人，然后呢来延续他们家族的产业啊，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啊。但是很奇怪的是，拿俄米他没有这样去想，他首先做的是他劝两个媳妇回去啊，他跟两个媳妇说，哎呀，跟着我太难了啊，没有前途，我也生不了孩子，你们要跟我回到犹太地，你们想一想有谁能够娶你啊。这两个摩押的女子回到犹太地，有谁能够娶她们呢？虽然她们有一块地，但是如果要根据至敬亲属的条例，她们生下的孩子要归给她的死去的丈夫的话，又有谁能够愿意来娶她们啊？就像那个最起初的那个最关系最近的那个至敬的亲属一样，她放弃她的权利啊。这两个媳妇，摩押的女子，应该是很难去遇到愿意娶他们的人。但是拿俄米，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她自己，她首先是为两个媳妇着想。她说：“跟着我没有希望，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吧，可能这样的你们的命运会更好，更好一点啊。”俄尔巴听了婆婆的劝告回去了，我觉得也很合理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责备她。但是相对而言路德的表现就更让人敬佩。为什么？当路德面对婆婆的对他们的爱心，我相信他能够很深的感触到婆婆放弃了她唯一的盼望，劝他们，为了他们着想，劝他们回去啊。路德就回应了那一句非常让人感动的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有一颗对爱心、信心的回应，那一种的表现。路德没有离开他死去的丈夫的家族啊，路德还很年轻啊。他改嫁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啊，他路德改嫁唯一的阻力就是这个至敬亲属的条例，因为他要改嫁，如果那个人娶她生下孩子的话，那个第一个孩子要归他死去的丈夫啊，这样一个条例其实对路德的改嫁产生了最重要的一个影响，也是他改嫁最大的一个阻碍。但是路德面对婆婆的爱心的回应其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我们再来看这个波阿斯波阿斯他是一个比较在那里比较有钱的一个财主了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路德是如何对他婆婆的因为在路德记的第三章波阿斯讲过这一句的话，他说：“我们本城的人都知道路德，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波阿斯为什么爱路德？波阿斯看到了路德最可贵的生命品格，就是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波阿斯他就不像另外那一个至敬的亲属，他愿意付上为寡妇死去的丈夫留后的这个义务。 波阿斯完全的是按照这个致敬亲属的法则来处理这些事情，他没有用自己的小聪明啊。如果说我们啊用小聪明的话，波阿斯可以去劝路德，哎，你离开这个家族啊，然后嫁给我啊，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都搞定了啊。所以路德记的结局是非常的圆满的啊，路德可以继续的照顾他的婆婆拿尔米啊，路德也同时成为了波阿斯的妻子啊。波阿斯也非常的爱路德，他名正言顺的啊，按照当时的律法啊，帮助这两个需要帮助的女人，成为了他致敬的亲属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啊在祝福人的时候啊，他看到有一些人他啊。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周围的人的需要的时候，神赐下他很多的祝福啊，给这些的人。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致敬的原本那个致敬的亲属啊，他原来是最有资格来娶路德的啊。不过呢，他更在意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因为他娶路德，他会有损失啊。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没有记他的名字啊。波阿斯说某人呐 这个某人就是他的名字了，某人呐 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指责这样一个某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可能他老婆不同意或者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更佩服的是拿俄米啊，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所行出来的啊，他们考虑的不都是自己啊？事实上每一个人他们都承担了很大的辛苦，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为的是让另外的人在这个苦难当中有一条出路，在苦难当中有一点点的盼望，可以过得更好一点。波阿斯路德都没有很好的出身啊，波阿斯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啊，拉合啊，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啊女子啊，名声都不是很好像都不是没有什么很高贵的很好的出身啊，但是他们的名字却都出现在圣经里面啊，被记录在啊耶稣的家谱当中。相反，那个本来是最致敬的亲属啊，对他的称呼只是某人。致敬的亲属啊，顾名思义，我想就是关系啊最靠近的啊最亲近的那个人啊。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第一个你想到去求助的人啊，通常是你关系最亲近的人啊，夫妻、儿女啊、父母啊。当整我们一个家庭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找一个跟你们家庭关系最近的那个家庭啊，可能是你的弟兄啊、你的姐妹或者你的叔叔、你的舅舅，但是有的时候啊，其实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帮到你，有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帮你啊，他们可能也没有能力来帮你。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你致敬的亲属是谁啊？致敬的亲属这个词在路德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啊，一共出现了六次啊，分别出现在2章20节、3章9节、12节、4章1节、3节，最后一次出现在4章14节啊。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致敬的亲属，使你无致敬的亲属啊！愿这个孩子在以色列民中啊得名声。致敬的亲属啊，原文这个希伯来文叫 gel 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通大部分的时候它翻译成买赎啊，或者 救赎啊，这句经文十四节经文，新译本是翻译成买赎权的近亲啊，在英文 ESV 的版本当中直接就翻译成 Redeemer 啊，救赎主，救赎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谁可以是救赎你的人？谁可以能够来救赎你？是你的配偶吗？你的儿女？你的父母？还是你有一个比较有权有势的叔叔或者是伯伯在启示录第四章描写了天上的敬拜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四个活物和24长老在天上敬拜第四章的敬拜的焦点是上帝，是神第五章同样是天上的敬拜，但是它的焦点就放在了羔羊那个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五章九节的经文说，你们唱新歌，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中买赎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用自己的血将他的子民买赎回来，将他们归于神。谁是我们的救赎主？至敬的亲属我们属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来的，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救赎主，那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谁是你最近的亲属或许是你生命中你最信任的一个人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你所拥有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或者说是你一个你人生一直在追求的那个目标，它能够让你很快乐有了这个，我得到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当我们的人生在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谁又能够真正的来救赎我们？谁又是那位真正的至敬的亲属？然而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为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从巴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督作为救赎主的一幅美丽的图片图画当我们周围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至敬的亲属他不愿意来救赎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便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为我们付出了赎价。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说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了俄贝德波阿斯从路德生了俄贝德，一个和以利米勒的儿子结婚了十年却生不出孩子的那一个路德，和波阿斯一结婚就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一只野兔在森林里遇到狼的时候面对这个狼的追赶，他就拼命的跑跑得精疲力尽的时候，野兔遇到了拿着猎枪的那个猎人其实兔子本来也不信任那个猎人，因为通常猎人拿着枪也很可怕，他也不知道这个猎人是不是能够真的会保护他，这个猎人会不会有那个怜悯的心肠，那他能够帮助我们。圣经的经文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到底往哪里去跑？如同那只无路可走的兔子，或者那些在世上被魔鬼追赶的那些人，人生都有困难。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绝望失望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用再去找其他的出路，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转向那一位可以保护我们的，愿意来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那位至敬的亲属，那一位救赎主，那一位真正的 Redeemer、那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你愿意用他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祈求天父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失去盼望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那一位救赎主。但愿你的救赎能够拯救更多愿意相信和信靠他的人，让我们也可以从你那里得到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